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科学与人让你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欢迎各位听友来收听到本期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猫猫。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到一则资讯，我们都应该看到这个新闻了，哈尔滨呢出现聚集性的疫情反弹被约谈，昨日呢就哈尔滨防控工作不力出现聚集性病例反弹，黑龙江省防控疫情指挥部约谈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哈尔滨市深刻吸取教训，查找薄弱环节，补上漏洞和短板，确保不出现局部爆发反弹的风险态势。所以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呢，也是在告诉我们，现在疫情防控呢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依旧要做好防护工作，也希望各位呢不要去到人群过多的地方去聚集去聚会啊。国外呢新冠疫情依然严峻，国内的新冠的形势呢虽然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输入性病例和无症状病例呢在不断增加，因此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复工复学了，做好疫情防控呢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而核酸检测呢是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的一个方式。我们到底哪些人需要做核酸检测呢？普通人需要做核酸检测吗？从近日媒体报道呢，我们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很多人对不同的人群都对核酸检测有了越来越强的要求，国家卫健委呢也要求核酸检测结果要直报，中央的相关会议也在鼓励如果有能力有需要的地方应该对特定的人群做核酸检测，因为个人放心，单位放心，社会也放心。现在核酸检测的事权呢是下放到地方的，因此每个地方的能力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具体的要求也不一样。作为重点地区呢，北京要求对发热患者、入境人员等重点人群和相关人群坚持应检尽检。4月14号，新闻一加一呢也是连线到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处副处长傅铁红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段宇飞，分享了这样两省的一个核酸检测情况，我们在节目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浙江呢表示说两大类人群免费做核酸检测，浙江省卫健委疾控副处长傅铁红表示呢，浙江省目前对两类人群免费做核酸检测，一类是来自重点地区的人群，另一类呢是境外过来的人群，在进入集中点隔离之后呢再做检测。而广东呢对六类开展核酸检测，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段宇飞表示，广东对于下列重点人群展开一个核酸检测，一个是境外来粤人员，二是武汉来粤人员，湖北来粤人员中的持黄码或红码的人员，或者没有申报健康码的，三是呢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而就是再一个就是新入院的病人必查，还有呢医疗机构的门急诊有流行病学史的也必须做核酸检测，四呢是口岸检疫的重点的人员，五是一些重点的场所，比如说像养老机构啊、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啊，还有妇儿的康复中心，再就是一些司法监管场所，这些也是必须做核酸检测的。再有一类人群那是必查的，那就是密切接触者。然后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啊，就是可以自费做核酸检测，很多人都在问啊，普通人需要做吗？其实除了政府机构要求的这些可以免费做核酸检测的人群之外呢，有的医疗机构呢也提供了自费核酸检测，但是各地的价格不统一，而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普通人需要做核酸检测吗？ 对于普通人呢是否需要做核酸检测的问题呢，傅铁红表示，核酸检测呢是医疗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普通人呢没有必要过度担心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如果生病了就去医院，医务人员呢会给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给出正确的建议，告诉你呢你是否需要做核酸检测。而段宇飞呢也表示说，一个普通人如果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发热，也没有流行病学史，没有必要去做核酸检测，特别是扎堆去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但是如果有发热或者呼吸道的症状呢，或者重点疫区的流行病学史的，可以就近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去做核酸检测。因此呢，也是在呼吁我们所有人啊，理性对待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你不要过度恐慌或过度担忧啊。最近也有好多听友在给我们留言说啊，我发现口罩呢，他说现在很紧缺，那每天换一个呢又换不起，特别是像 N95 这样的口罩啊，好多人都是两天用一个啊。那好多人都在问呢，口罩有臭味了，是闻久了会致癌吗？到底这个口罩戴久了是口罩臭呢，还是你口臭啊？好多人呢对于这些就是戴口罩的习惯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养成了。但是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特别是很多地方像广东啊，因为气温比较高啊，一整天都戴着口罩呢，他会觉得自己快窒息了。特别是因为疫情刚开始没有抢到医用口罩，很多网友呢在网上东找西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可以发货的店，没看自己就下单了啊。甚至有一些口罩呢虽然很薄，但是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防病毒，主要是每次戴上之后呢有一股异味，像鞭炮会有的那种硫磺味一样，虽然味道适应之后呢就闻不到了，但是可心担心自己这样一整天戴着口罩会不会吸入大量的不明气体，而且之前也说过啊，有一些劣质材料呢可能会致癌，这样的健康风险太大了啊，所以这口罩就不知道到底是戴还是不戴。好多人都在问说口罩异味呢从何而来，你戴上口罩闻到有异味呢，要么是口罩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发出的口臭。先来说说第二种可能啊，我们的口腔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细菌，其中一种呢名为致臭菌的这样的大哥啊，就是口罩的制造者。当我们口腔清洁不到位，或者经常抽烟喝酒，又或者有一些肠道疾病的时候，就会滋生出这类能够产生致臭性气体的一个细菌啊。但是以前呢，因为没有口罩的阻隔，一般我们呼出口气的时候呢，它也就会随之消散在空气当中了。可是现在戴着口罩，呼出的气体呢，无法及时大量排出，被口罩挡住了，结果就祸害到了我们自己，时刻呢闻到了口罩呼出的，时刻闻到了一个口腔呼出的异味。而对于这类异味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积极治疗原发疾病，改正卫生习惯来解决。如果实在接受不了的话，可以尝试用漱口水及口腔糖帮助减少口腔所带来的异味。另外呢，可以偷偷告诉大家，戴口罩的时候呢，尽量用鼻子代替嘴巴呼吸，这样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异味。说完口臭带来的异味呢，我们来探究口罩本身存在的异味。目前的市面上主要流行的口罩都是以 PP 的无纺布为材料的一个无纺布口罩，而 PP 无纺布呢是由聚丙烯纺丝直接铺成的， 聚丙烯呢是由丙烯聚合而成的一个热塑性的树脂，是无毒无臭白色透明的一个固体啊。而聚丙烯本身是无毒无臭的，但是呢在生产过程中呢，因为它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技术要求，而聚丙烯垃圾呢会由于自身降解及各种添加剂的一个使用呢，聚丙烯的材料呢可能就会发出异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买到的口罩有异味的一个关系啊。有一些听友留言在问说，原材料的异味呢可以改善吗？答案当然是可以的。中国在聚丙烯领域呢已经有很高的技术水准了，中石化、中石油的聚丙烯材料的品质就非常好了，一般水平过硬的厂商都能够生产出低异味的无纺布。如果买到强烈异味的口罩呢，很有可能是特殊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原材料短缺、工厂临时更换材料，或者某些非正规厂商为了贪图利益选用了劣质材料。总体来说呢，口罩的异味呢出于两种因素，一是因为人体口腔不洁导致，二是由于口罩的原材料聚丙烯粒的料呢是有异味的。那么长时间吸入异味会致癌吗？有异味当然是不会让人放心啊，何况现在一天呢很多人十几个小时都戴着口罩。也有人提出质疑，长时间吸入这些异味呢是不是会对人身体造成伤害呢？而聚丙烯呢属于三类致癌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患癌风险呢？答案是不会啊，大家可以放心。虽然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将聚丙烯归为三类致癌物，但是三类致癌物的意思是尚无充分的人体或动物数据证明其会致癌，也就是说呢聚丙烯致癌的观点并没有可靠依据。再说了，三类致癌物中呢还包含了氯化饮用水、茶叶等等，也是我们生活常见的常识的食物啊，而他们也没有明确表示说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在当前疫情形势回暖的一个情况下呢，口罩已经不像之前一样供不应求了，民众可以通过网约号或者线下到正规药店购买正规品质的口罩，所以只要正确使用呢没有太大的健康的风险。如果真的买到那种异味特别大的口罩，建议大家及时更换啊，你可以去买到去药店去预约一些更正规的一些医用口罩，所以这也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减肥又再度成为了大家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或者呢很多人茶余饭后在讨论的。那么减肥时呢如何遏制饥饿感？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饿，只是嘴巴想吃东西了。特别是在减肥的时候，有一种话叫做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但当你呢一旦可以随心所欲的吃的时候，你就会格外想吃。 所以这时候呢，怎么转移注意力就是很关键的问题了。有三个办法很简单，特别适合在我们减肥的时候来用到。第一个呢是饮食转移法。减肥的时候最艰难的就是想吃不能吃的心情，特别是在饥饿的时候呢很难坚持下去。我的减肥呢不会饿肚子，都是三餐准时吃，所以吃什么食物在这个时候呢就很关键了，找到合适的低卡的食物来抵御饥饿感，补充能量。俗话说呢，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平时准备一些小的零嘴，可以在饥饿的时候呢适当补充能量，增加饱腹感，但是呢不至于长胖，不至于暴饮暴食，而且呢好吃还不胖。第二种呢是兴趣转移法，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转化对减肥对美食的一个注意力，像学习一项新技能，找到其他的爱好，比如说像烹煮，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减脂餐，低卡美味，饱腹还减肥。比如说学习，像考各种学术证书啊，考车证啊，学习英语等等啊。比如说培养自己的自我情操，看英剧、美剧、插花、绘画等，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坚持下去，培养起来呢成为自己独有的一个技能。第三种呢是运动转移法，动起来呢其实就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非常好的方式啊。更重要的是呢，即使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吃了东西，那就通过运动来减少，既不饿着肚子又不增加体重，一举两得。而第三种呢就是可以做一些高燃脂的运动，都可以做起来，像跳绳、瑜伽、跑步啊、爬楼梯等等啊，这些都是高燃脂的动作，而且呢在日常中也能够经常做，所以不要懒着啊，动起来。当你的注意力呢被运动转移了，你不会去想着吃东西，而且还能够帮助减肥，平时能走路了就走路，当减肥少坐着啊。哪些运动属于比较高燃脂的减肥呢？第一种是那些登山者，你可以去感受一些前所未有的强度，我们必须呢使出全力，把膝盖向前靠，向后踢，速度呢必须跟上，动作之间呢不能有停顿，这样很明显的训练的强度就会高很多，我们只需要做3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是伏地侧踢，你可以马上就是接着20秒，为了提高强度，我们左右手呢交替和踢腿的频率呢必须要高，这样就会大幅度提高它的强度。换句话说呢，为了更好的效果，你要付出更多努力，达到更高的强度，这是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呢更为恰当的一个训练啊。而另一种呢就是深蹲波比跳10秒钟啊。波比跳大家都会做一些一般人的节奏，可能就是做一步顿一下，感觉就是在想下一步怎么做一样，因为他们准备呢很长的时间，所以保持了一个很慢的节奏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就往往听到这样一些运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很累，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减肥，就真的是有效的。最近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运动爱好者呢开始不出门了，在家里面运动了。像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跑步机来减肥，但是有些人并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让身体看起来很健硕。到底跑步机减肥是否真的有效呢，或真的无效呢？那么是否是掌握技巧才能够有效减肥啊？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下在家使用跑步机减肥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呢，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跑前热身。跑步机呢，健身之前呢，应该要做热身运动，这样可以防止在运动的时候呢拉伤肌肉。因此呢，在跑步之前呢，要做腿部拉伸，这样呢可以让腿部线条更加完美，而且呢还不容易拉伤肌肉。跑前的热身主要是做一些腿部的肌肉、关节的准备活动即可，比如说侧压腿、活动脚腕等等啊。而第二个呢，就是脚跟先落地。想要在瘦身的朋友呢，在跑步的时候应该脚跟先落地，然后呢前脚掌着地啊，这样才可以呢拥有纤细的小腿。然而呢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呢会选择说脚掌先落地，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错误的。虽然这种跑步呢更加轻松一点，但是并不能起到减肥的效果啊，而且很有可能会让小腿变得非常的粗壮。再一个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慢跑结束之后呢，一定要去做伸展运动。跑步的时候呢，不可以立马停下来休息， 而且是要做适当的伸展运动，这样呢不仅可以缓解跑步后的肌肉紧张，而且还可以避免造成肌肉紧绷，从而呢让你拥有纤细的大长腿。下面呢我们来分享到这个慢跑减肥的效果啊，在很多人以为快跑呢给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慢跑减肥效果是更好的。虽然说快跑能够帮助人体消耗身体热量，但是呢快跑会加快小腿肌肉的生长，从小腿呢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粗壮的啊。研究表明呢，只有连续跑步30分钟以上才可以燃烧体内的脂肪，所以选择慢跑30分钟以上才是最有效的一个减肥的方法。所以说实话，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要注意方法跟方式的。虽然说天气越来越热了，运动的很重要，但是并不是你随便怎么样动就能够瘦的啊，可能呢适得其反，反而会造成身体的损害。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非常好的帮助啊。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到一首好的音乐，稍后再来继续分享。
你的呼吸
我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深刻的话题，让人看完之后非常难过啊。好多人都在说呢，如果你患癌症了，是要钱还是要命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傻问题，但是对于很多癌症患者来说这是极为现实的。根据柳叶刀截止到2014年的数据显示，癌症患者每年个人就诊的平均花销是9739美元，大概是合人民币是68661元人民币啊。而且呢，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2016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是2884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10489元。按照这一收入对比呢，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癌症患者一年呢，仅仅治疗相关的费用就要花掉当年两个人的全部的收入。如果说是农村居民的话，则意味着多达6个人的全部的年收入。时光荏苒，转眼呢已至2020年了。目前呢，癌症患者平均每人花销的数据呢，暂时没有相关的一个统计。但是呢，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呢，恶性肿瘤的患者所致的医疗费用呢，超过2200亿，还不加一些什么新药和新疗法带来的高昂的一个费用的支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是30733元，城镇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42359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16021元。也就是说呢，6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国的人均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呢，还赶不上癌症所需花销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在癌症面前呢，个人的收入仅仅属于杯水车薪，一场疾病呢，最终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最近呢，有一个报道，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扎心啊。很多人都认识的李宗伟，而李宗伟呢，他也算是一个我觉得公众人物了，会比普通人来说收入好非常多啊。羽毛球的世界名将李宗伟，他为了抗癌呢，花费了936万，你感受一下啊。做了33次的电疗啊，喉咙里面的全部都破掉，只敢洗澡呢，偷偷哭，说患癌太痛苦了。近日呢，已经退役的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名将李宗伟呢，回忆了自己在治疗癌症期间的一个心路历程，流下了眼泪啊。他呢是去年的时候被查出鼻癌，不过幸运的是呢，癌症发现比较早，并且采用了最先进的质子诊疗技术，得到康复治愈。这次呢，治疗总共花费了936万。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呢，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呢，因病致贫呢，仅在一夜之间，我们也拿不出936万，等于说基本上也看不好啊。很多时候呢，可能患了癌之后，这个家庭就散了。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呢，在我国，每65个人当中就有一名癌症患者，每年有超过400万人被确诊癌症，每天有超过10000人呢会确诊癌症啊，每5分钟就有超过5人死于癌症。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全球第一，而为了活下去呢，患癌的人总会在死亡的漩涡中呢和死神搏斗，挣扎求生啊。在山东潍坊的一家市人民医院里面，45岁的沈振国就是其中之一。早上6点呢，已经睁开眼睛的他呢，看不出任何的生机，有的只是忧郁和伤感。这样的神态呢，已经持续了3年多了。2014年的沈振国被诊断为是脑干胶质瘤。2016年呢，由于肿瘤压迫了神经，本身呢四肢健壮的他呢已经使不上劲儿了，连简单的翻身动作和起床上厕所都要依靠父母，且只能够入院治疗。在确诊前呢，他很勤快，下地干活都很麻利。现在呢，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我已经73岁了，他太重了，我实在是搬不动啊。每次他上厕所都需要我和他父亲两个人用力牵住，哪怕这样他还是会摔倒。沈振国的母亲呢告诉采访的记者，在2014年的时候首次被确诊为脑癌，经过1年治疗之后呢有了好转，但好景不长。2016年的9月脑癌复发，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呢，儿子只能躺在床上，双手和双脚呢毫无反应，整个人就好像中风了一样。胶质瘤呢是脑肿瘤中常见的一种侵袭性非常强的恶性肿瘤，其中呢生长在桥脑、中脑和眼髓的一个胶质瘤呢，统称为脑干胶质瘤。沈振国呢是这样的啊，他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还能说话，但2个月之后就开不了口了。眼看着沈振国病情越来越严重呢，妻子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不久之后呢便离开了这个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呢，也彻底改变了沈振国一家的命运。眼下的老两口只能四处借钱，勉强凑够儿子的医疗费用。 但是这样的日子呢还能坚持多久，老两口实在不知道啊。医生也没有办法，他告诉我们脑干的手术难度比较大，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看有没有其他治疗的方法，但是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呢实在是不允许，这个病的治疗费用太高了，实在承受不起啊。而刘凤秀坦言说，儿媳妇离婚出走之后呢，照顾儿子和孙子的重担便落在了他们的肩上，如今他们的透支体力的同时，高额的费用呢更是让一家人的生活压力雪上加霜，早些年呢欠下的债还没来得及还清，新债又累积的越来越多，但日子还是要过。目前呢沈振国还在老家呢住院观察，一家人还在为高额的医疗费用呢筹钱，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凑足钱带着儿子转院去上海治疗。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呢，吃不起药为高额的医疗费用不停的奔波呢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吃不起药的背后呢，绝望呢似乎也成为了压死所有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沈正国一样被癌症压得喘不过气的还有像杨丽一样的患者，他常吃的那盒药呢一盒是53500块钱，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国家医保，用了11个月了，负担非常重。在2016年的夏天呢，医生确诊他为右下肺腺癌，这是肺癌的一种，属于呢非小细胞癌，在早期呢无特殊症状，仅表现为是一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如咳嗽啊、痰血、低热、胸痛、气闷等等啊，很容易被忽视。而他呢是辗转的多家医院来到了北京的胸科医院进行治疗，但这个病呢发现的比较晚，肿瘤呢已经出现转移，没办法进行手术了，只能进行靶向治疗。在自费吃药6万多之后呢，通过慈善机构加入了一个赠药计划，节约了一部分开支。现在这个药呢已经吃了3年多了，一盒将近3000块啊，4周一个疗程，一个月需要吃4盒，每个月花费10000多。杨丽说呢，在家庭条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有时候看看自己的身体每况日下，他只想呢尽快死去。他最怕呢就是钱花出去了，命还不一定留下来，那样就太不值得了。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是老实的上班族，学不会呢在很多众筹平台上卖惨换钱的做法，而且人脉和圈子就这么窄，发了也不一定有什么人关注啊。所以呢最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就是终止治疗，把钱都省下来，让家人更好的活着。所以这个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扎心啊，在自己活下去和家人更好的活着这一选择题上呢，患者癌症患者往往最终呢会选择后者。有人说呢，当医疗费、房贷、生活费一起压下来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一去不复返。这也正如张爱玲所说的，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依靠的人。近两年呢，层出不穷的影视文艺作品也反映出了同一个这样沉重的现实主题。2018年初呢，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爆了朋友圈，老人病重，晚辈卖掉老家的房子，只能抵挡10天啊！我当时看完这个之后，我觉得特别特别扎心啊。这一篇文章刷屏之前呢，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流感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啊。在2018年的时候，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呢，再次引爆了朋友圈。在片中呢，展现出的抗癌药物40000一瓶，一些买不起药的病人只能够默默等死，在疾病面前，存款呢如此的无力。世人在抵抗疾病风险来临的时候呢，能力也是不堪一击的啊。我不是药神里面最扎心的一句话就是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便宜药，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啊。而纪录片的《人间世二中》呢，大学老师为治疗乳腺癌呢花了1年的薪水，只能够到香港买3盒药，一盒呢30000人民币啊，21粒，平均一粒药呢是1400块钱，而3盒药只够吃63天啊。所以他说呢，病了之后才发现黄金不算什么， 国家癌症中心也曾依托中国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于2012年到2014年间，在全国13个省市、37家三级医院，针对常见癌症收集了14594名患者的信息。该项目呢，结果表明，患者家庭年均收入折合为8607元，约为是60680元人民币。而癌症患者的人均就支出呢，就要花费9739美元，约为68661元人民币。77.6%的患者呢，77.6%的癌症患者认为呢，患病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当下，癌症呢已经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利了，癌症人群的日益年轻化。一个家庭中呢，当父辈这一辈的顶梁柱不幸患癌之后，所有的压力都压到了子女身上。而当而立之年呢，刚过了子女也患癌之后呢，这个家庭又面临着再次更大的打击。有调查显示，城市地区的常见癌种中呢，大肠癌和食管癌患者的经济负担是最重的，其次是肺癌。因病致贫呢，仿佛是悬在中产年轻人头上的达摩斯利剑，它是关乎年轻人如何提升自身幸福指数，以及如何完成对父母养老的最焦虑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究竟是什么呢？此前全国政协委员马静认为，健康扶贫属于精准扶贫的一方面，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在是扶贫硬骨头上的主攻方向。他表示，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处于两期叠加阶段，一方面呢，在医疗健康需求扩张期，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仍然保持增长；另一方面呢，在经济下行期和财政紧张期，需要严控医疗健康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因此，我国需要建立基于价值的肿瘤患者医保支付体系，集中优势资源投入广大患者反应强烈的疾病及其疗法，确保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其实为了避免诸多家庭出现因病致贫的悲剧，从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03年我国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7年实行城市居民医疗保险。这三大医疗保险实行之后呢，我国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0%。我国个人医疗支付比例在2003年来没有实行新农合保险时患者呢全部自费，在实行这些保险之后呢，自付的比例在逐渐的降低。但与此同时呢，个人承担的费用受到药品价格的上升呢、用药的质量提升等外在因素的改变，承受的自费比例呢则不断的上升。所以在医疗深度方面还有诸多的瓶颈亟待突破。近年来呢，抗癌药物价格高昂，为此国家也在推行各项政策降低药价。在2007年2月，格列卫呢成功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报销比例达到80%左右啊。当然各地不同，这一政策呢也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而患者老沈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7月，已退休多年的老沈在一次家庭体检中不幸被诊断出肺部有多发病灶，随后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前往某三甲医院肿瘤科就诊。通过穿刺取组织病理，诊断确诊为肺癌晚期。由于老沈年龄偏大，肿瘤发现时的双肺病灶已经呈现分散性分布，无法直接进行手术。对此呢，医生建议进行肺癌的靶向治疗。然而高昂的药价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即使在进行医保报销之后，老沈呢仍然需要自费3000多元。这给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呢蒙上了一层阴霾。最终经家人建议之后呢，老沈改用一个月仅需1000多元的化疗药物进行治疗。在经过3个月治疗之后呢，老沈的肿瘤呢不但没有治好，还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老沈只能再次呢病急乱投医，改用中药进行治疗，可是病情呢依然在不断的恶化。不经历生死考验的人永远无法了解患者内心的煎熬，依旧是我国无数患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目前呢，许多来自普通家庭的患者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常常无法接受到最佳的治疗方案。不少贫困家庭的患者甚至为了保留活下去的希望，不惜走上弯路。 本已对生活呢不再抱以期望，但是老沈呢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患病一年多之后呢，受益于政策红利，由于药物降价，他终于如愿用上了质优价廉的抗癌药。过去一盒药的价格呢是2280元，现在医生告诉我每盒药物的费用仅为547元，之后再享受60%的医保报销，每盒药呢仅需自付200余元。我开始还不相信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拿着刚刚配到的药呢，老沈很是兴奋，对他而言的降价措施极大的减轻了他的生活负担。而在服药一个月之后呢，老沈的病灶开始明显缩小，精神状态的持续好转，一切似乎呢都在朝好的方向进行，老沈对于生活呢也再次重拾了信心。对此有人说呢，在中国这一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社会当中，除了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普通人想要治疗癌症呢，要花费的已经不仅仅是毕生的积蓄了，甚至要搭上几辈人的积蓄也远远不够，因病致贫呢已经成为了血淋淋的现实。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政策的推进，这一问题呢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也愿呢终有一天不再出现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惨状。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这五句话：要戒烟，别太胖，健康吃，多运动，少喝酒，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防癌的一些小技巧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好好牢记这句话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呢可以好好的牢记这些话，与其在患癌之后呢病急乱投医，不如在身体健康时呢好好照顾我们非常难得的健康。本期的科学与人到这呢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